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旅游长沙，至鹿苑，见陈禅师像，想见其为人。我到长沙啊去旅游啊，去游学啊，到了鹿苑这个地方，见到了长沙景岑禅师的画像。看到他的画像，就能够想见他当时的为人啊。这个画像应该画得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的逼真啊。作陈大崇赞并序啊，见到了长沙景岑禅师的画像之后呢，就做了一个赞颂啊，并写了那么一个序曰：“如来世尊与阿难曰：汝原不知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他这个赞和序里写到啊，如来世尊对阿难讲啊，那这段话呢出自《楞严经》啊，汝原不知啊，你正是因为不知道一切的浮尘诸幻化相啊，所有的根尘实都是当处出生啊，随处灭尽。啊，其实说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其实就是本来不生，本来没有灭尽啊。幻妄称相啊，只是把这个影像，把这个心意识所起的一个作用啊，假名啊为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也就是说，一切的心意识啊，它的体啊，都是我们的真心妙明啊本体。龙树菩萨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无因啊，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龙树菩萨也是禅宗的一位祖师啊，他曾经说过：“诸法呢，它不是自己生的啊，亦不从他生，也不是他力所生啊，不共不无因啊，也不是共生啊，也不是没有因生啊。”勉强说一个啊，原生啊，原生的本质就是无生啊，是故说无生。因为所谓从原生这个缘，其实也没有是空的啊，你也找不到，也不是自，也不是他，也不是无因啊，但是你又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一个缘，那其实是无生啊。以佛祖之变谈心法之妙，其清净显露，如掌中见物，无可疑者。佛陀祖师的智慧辩才给众生开示诸法实相啊，就是清白清净啊，没有任何的疑惑，就像看到掌中的物体一样。而末世众生足不明了者，盖其迷妄之极啊。那末世众生看到《楞严经》也好，看到祖师的这些偈颂也好啊，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觉了啊，只是因为这个迷失的太久了啊，这个被妄想覆盖的啊太久了，所以迷妄之极，非其所闻之习故也啊，因为他没有修习过啊，没有长时间的熏习过这个善法啊，这个实相之法啊，不是他平时练习熏习啊熏修的，平时熏修的都是贪嗔痴啊五欲六尘啊，没有真正这个学习过佛法，那禅师悯之。故于所需之境辟之曰：“祖师也好，禅师怜悯众生，所以做譬喻就是为众生做方便说因众生他能够理解的这个程度这个角度做种种的言说打比方若心是声，则梦幻空花亦应是声；若身是声，则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亦应是声，大哉言乎啊！如果说心生的话，那梦幻空花这个本身的这个因为心本来也没有，是幻化的啊，所以梦幻空花也就是生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梦也好，空花也好，本来就没有生。圆觉经里边这个讲到空花并不是从空生的，而只是一个妄想所以也灭于灭的也。不是一个真灭你要去找它灭到了 灭于何处，本身都没有生，你问哪去找它的灭处啊？那若身是生，则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一应是生啊，身也没有生。如果身是生的，那山河大地这些也是啊，从啊某一个地方生出来的。所以这两句也在啊，也在佐证这个啊六祖大师所说的啊，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没有身心啊，这样。大哉言乎，说的真好啊，与首楞严中观论相始终也，相终始也啊。这个禅师所说这个话跟首楞严经跟中观论啊，也就是龙树菩萨和龙树菩萨所说的和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啊是完全一致的。禅师大寂之孙，南泉之子，赵州之兄。那这个禅师就是指长沙景岑，因为他写的这个序，写的这个赞啊，就是写给这个啊长沙景岑禅师。长沙景岑禅师呢是马祖的孙啊，这个法孙啊，南泉的徒弟啊，赵州的师兄弟啊。开法于长沙之鹿苑啊，在长沙鹿苑这个地方啊做道场讲法啊。当时那子倔强如仰山者游下之啊，当时这些学法的人啊就非常厉害的，就像仰山倔，这里的倔强就是其实是形容很厉害的啊，就是哎，作家禅师像仰山这样的人都会啊，见了这个长沙景岑都会觉得这个自甘下风吧，或者是说啊都不敢在他面前啊怎么着，而呼以为岑大重云啊，都会把这个长沙景岑啊称之为岑大虫，这个大虫其实是老虎的意思啊。为之赞曰，那啊这个就为他写赞啊，这个仰山为他写赞，长沙大虫声威甚重，独眠空林，百兽震恐，祭子而吃，见不知味啊，银首鲁须，鸡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被与绝，可聊其尾啊，皆今纳子眼如裴敏，但见其标安石虎针，我拜公相非存非没，百尺竿头形尘勃勃。那这个祭子呢，我们稍微啊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长沙大虫就是指长沙景岑啊，叫岑大虫啊，它的声威非常的就是众人皆知啊，声威甚重啊，名气很大啊，威望也很高啊，独眠空林啊，自己就像一个狮子一样啊，在空荡荡的树林里独居啊，形容嘛，百兽震恐啊，他的一狮子吼，百兽都闻之脑裂啊，祭子而吃，这个祭子呢是仰山他称自己的一个谦称吧啊，因为仰山他的名字叫仰山慧寂啊，他称自己啊，我跟他比起来就显得很痴呆啊，见不知味啊，我一开始不知道他这么厉害啊，银首鲁须，就是老虎跟前去摸须子啊，这个太危险了，鸡缺其耳，差点就耳朵被这个老虎咬掉啊，大空小空，大空小空就是两个老虎啊，是虎是你啊，一个是虎，一个是长沙景岑啊，如被与绝啊，这里的被与绝呢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完全的觉悟啊，也可以理解成两个人啊，这个被呢啊，玄沙师被啊，绝呢啊，这个永嘉玄绝。如果说是玄沙师被的话啊，这个玄沙师被，因为他是这个他的这个，如果按照年代，好像应该。在仰山的他的年代后边啊，因为这个玄沙师辈呢，他是这个雪峰一存的弟子，雪峰一存呢，他是这个德山禅师的弟子啊。如果按这样倒的话，他这个代数更多一点。那仰山呢是尾山的弟子，尾山是百丈的弟子啊。那刚才前边的雪峰一存呢是德山是。德山是这个龙潭重信的弟子，龙潭重信呢是这个天皇道悟，天皇道悟是石头禅师，这样倒有可能啊，这个辈是玄沙师辈，也有可能就是完辈啊，就是大觉完辈的意思，如辈与觉可聊其尾，就是完全通达的人才能够 摸他的尾巴，皆今纳子眼如培民啊，就是感叹现在的这个纳子啊，眼很大，长得像唐朝的一个名将，这个培民像唐朝名将，可能这个名将的他的眼大啊，但见其标啊，眼角长得大，哎，这个身体形状呢也很彪壮啊，安石虎针，但是没有真本事啊，哎，虽然外形啊非常的这个啊彪悍强硬啊，但是啊不是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也哎不是真正的老虎，不像陈大同这样，陈大同他不仅外形可能也非常的彪悍，内里又有大智慧啊，是真正的老虎啊。我拜公相啊，我现在啊，嗯，就是在这个陈大同啊长沙景城前啊，就是称他为公，在他的像前啊，礼拜他啊，非存非没，这个长沙景城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啊，存是生，末是灭，没有去处啊，其实也是在讲实相，百尺竿头啊，形尘勃勃啊，所以就说他的境界是非常高的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就是十方世界是全身啊，你也找不到他的痕迹啊，形尘勃勃，到处去视线啊，法界无没有不是他视线的地方啊，就是对他一个很高的一个啊一个赞扬。于建中靖国之初，故人处或洞山初禅师于一边啊，于是我啊，这个觉范禅师自己称我在建中靖国这个时间啊，早期啊，在故人处朋友的地方呢，获得了洞山首出禅师的法语一边啊，他是福言良雅所及，福言良雅呢是洞山首出的啊得法弟子，那洞山首出呢是云门啊文眼禅师的弟子啊，这是云门宗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啊。我们在这个祖师的登录里面经常会看到洞山这个词，这个洞山有两位非常有名的，一个是洞山良价，还有一个就是洞山首出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麻三金其实就出自洞山首出，大家不要把它安错了，并不是洞山良价，是洞山首出啊。那其语言宏妙啊，这部啊法语啊，这个语言呢是非常的高超啊，这个见地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微妙，真法窟爪牙，真是啊得法的这个大善知识啊。大略曰，这篇法语的主要内容是讲语中有语，名为死句。如果你这个话里边啊，你要表达一个定论的话，有一个具体的意思啊，就是其实是在形容祖师这些个向上一路的这个语啊，真正的活语。活语里边如果有语的话，有一个你让大家能摸住尾巴的，哎，认为是一个定论的，这是死语啊。语中无语，名为活句。就这个话让人啊摸不到头脑啊，找不到一个定论啊，一个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就非常玄妙了，非常厉害了啊，那是活句。未达其原者，落在第八魔界中，就是啊不能够真正通达实相啊，这个抓出根本的人往往都是落在第八魔界，所谓第八魔界就是阿赖耶识啊，自己落在阿赖耶识里边，还在实心的境界里自己不知道啊，只有通达了，只有能达到这个语中无语啊，才是真正祖师的活句啊，也就是转语里边的这个活句。如果你这个下的转语，或者是你回答祖师的一些问题啊，你自己啊立的一个东西里边，这是个定论，一个死句啊，这个死句就是因为落在第八识里面，所以才会有这个死句啊。又曰，言无展示，语不投机，成言者丧，智句者迷。那这个言无展示啊，就是语言文字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啊事实真相，把实相表达出来啊，展示揭示啊，展露出来。那这个语不投机啊，你完全啊执着这个语言文字，他也没有办法形容这种啊境界也好啊，这种禅师祖师悟道人的这个智慧。那成言者丧，就是追逐语言的，完全借助于语言的，不能够脱离语言的，不能驾驭语言的，那就会啊就是会啊被语言所障碍啊，就是丧失在语言文字中，丧失在概念里啊。那智句者迷啊，在句中啊，逐这个句子的尾巴啊，思维句子的意思啊，住在句子的这个啊分别里边，那就会迷失本性。又此四句语中见得分明也啊，做个托洒那僧。如果真的能啊，于这几句话 完全清楚了达，才能够做一个真正解脱的、洒脱的活泼泼的这个真正的那僧。根传片瓦周梵因缘，堪与人天为善知识。这个根传片瓦周梵因缘就是能够住山本色的一个那僧，本色的僧人，就是真正明白大师缘真正见性的人才能够与人天为善知识。与此不明，终成盲庐这四句这个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言无展示，语不投机，成言者丧，智句者迷。这些如果不明白，那就就是你说法也好，你教徒弟也好，总是迷迷瞪瞪的盲庐，就是不清楚云安平生说法，多称出悟门杜绝葛亮这里的云安是真净课文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这个宝峰课文，他是这个黄龙慧南黄龙慧南的弟子，德法弟子很厉害的一个云安。他平生说法经常会讲这个出，是就是前面的一个洞山首出这个其实放在一段里也可以的就是他经常会称洞山首出他的智慧超越了一般的这种情量超越了这种意识非常的高超，非常的出色优秀这个悟门就是指他的智慧他的这个悟性度越就是超越的一个，葛亮就是这个实心的嫉妒偶越旧迹偶然间看他的过去记录的一些东西，见其记道友记，并续曰，看到这个洞山首出的他写给道友的一个记子还有一个序这个序里边就讲到这个记子里边就讲到昔洞山参云门这个洞山就是首出是他写他自己我过去去见云门因为洞山首出他是云门的德法弟子云门宗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去参云门，悟止于言下于言下就大悟了，入佛正之见得了佛的正之见所有智指帽子骨臭布衫皆脱去那这些个智指帽子，智指帽就是很热的，你看那个词哈，制止帽子就是贴在头上很热的，像那种油纸一样的那个帽子还有这个骨臭布衫，就是其实就是粘在身上的很多那些个就是贴身的衣物，其实形容那些知见情识分别妄想就是见了云门之后就全都脱掉了全都清除干净以四句偈明其物用四首四个偈子用一句这个偈子来表明他的悟处，盖得展示自在之用当时就得了这个向上一路的这个大自在的这个妙用投机善巧之风也知道了天下老和尚所讲的这些东西到底的用意是在哪这些他自己也会用故其应机皆悟，不成言不制句。所以他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他的智慧是非常洒脱自在的，也不会执着语言，也不会停滞在句子中如狮子王得大自在，就像狮子王得了大自在一样，于笑吼时百兽震撼他这个一说法，就是那些个外道也好，那些个初学也好，就是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害怕。盖法王法如是故也这个悟道的人，大彻大悟的人，见性的人都是这样又世所传见云门者皆坐脱力王，何哉？又世间都传说很多人见了云门禅师都能够达到坐脱力王这样的一个境界为什么呢？以无佛法之见故也见了云门禅师就都帮你把这个所有的知见情见都扫荡得干干净净，心中没有任何的执着挂碍再搭上保证功夫做到这个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自然就能够坐脱力王。因随句是以奉其业，所以就写了这样的一个寄送写了几个寄送就寄去给这个道友 那这个有可能是他这个见他这个偶月旧记里边，就是云庵他说法里边，他说他曾经看到的，是洞山守初他写的这个偈子，有可能是这个啊，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最后这个慧觉觉慧啊觉这个慧这个觉范禅师啊，慧弘觉范禅师他应和这个啊这个偈子写的这个后边这四个偈子啊。这个具体是谁，我们也不用去讲，大概是啊，这个他阅的旧记里边啊，应该是如果说前面讲的这个啊，有四个啊偈子，以四句偈名其物，那有可能是那个四句偈啊。大用现前能展示，春来何处不开花？放一三顿参堂去，四海当知共一家。这个也要是说看评论的话，有可能是啊。觉范他写的，因为大用现前能展示，就是前边所说的啊，言无展示啊，但是大用现前能展示啊。春来何处不开花啊？春天也来了啊，这个到处都是啊，满山遍野都是啊，到处都开花都开了啊。放一三顿参堂去啊，这个洞山去见这个云门的时候呀，就是放一三顿棒啊，让他去参堂去啊，这都是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四海当知共一家，又曰：千刹万别解投机，明眼宗师自在时。北斗藏身虽有雨，出群消息少人知。千刹万别解投机，就是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但是他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怎么去施以方便之法，让众生开悟。明眼宗师啊，自在时，自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北斗藏身虽有雨，这个北斗藏身是啊，洞山守初禅师他啊，这个法语开示里边的啊，这个都是非常妙的语句啊。出群消息少人知，那北斗藏身这个语言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它真正所含的消息却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就是祖师的这个禅机啊。又曰：游山玩水变成言，自己商量总不偏。游山玩水啊，变成言，自己商量总不偏。虽然到处去参学，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迷失过啊。古臭不删颇未得，且随风俗度流年啊。这个就反着说了啊。其实这些知见啊，都在云门那里啊，以物变脱去啊。这里讲到古臭不删。颇未得啊，且随风俗度流年，就是还是物候还同未物时。又曰：智聚成言是古龙，参禅学道自无功，物来不费纤毫力，火里寂寥吞大虫啊。如果说你停滞在语言和文字里，那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啊。那参禅学道，你自然你也得不到受用啊。那悟真正悟。悟道之后，顿悟之后啊，又不费纤毫之力啊，火里寂寥吞大虫啊，火里的一个小虫子能够把老虎吃掉啊，这就是也是表明自己真正的悟处啊。如果是觉范禅师他写的这个，也是赞叹这个洞山守初。如果是洞山守初自己他的这个他写的呢，那也都是表达了自己的这个就是怎么是一个悟处啊，怎么就是悟道啊。宗道者不知何许人，往来疏其间，多留于头子，姓氏久，无日不醉。那这个宗道者，他的名字啊，这个道人叫宗啊，具体的名字呢，也没办法考究了啊，就是不知哪里的人啊。往来疏其间，这个疏其是苏州和齐州，我们都知道吴族也是在这个齐州那个地方啊，应该是湖北大概黄梅那个附近啊。多留于头子啊，头子是头子山啊，留于就是留宿于住于经常会住在头子山这个地方。姓氏酒，天性呢爱喝酒啊，无日不醉，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村民爱敬之啊，村民还挺喜欢这个人啊，这个宗道者，每享以醇醪啊，经常会用一些好酒，醇醪就是好酒啊，特别香、特别香的酒啊，特别好的酒去。就是供养给他啊。聚一日方入邑， 有一天呢，他正想要洗澡，闻有寻踪者，听到有人找他啊，度其必送啊，科至啊，就是想这个人找我，那肯定没别的事，肯定给我送好酒来了啊。这个科是盛酒的盒子啊，就是送一盒酒来啊。罗尔出得酒进去，就是没穿衣服就出来了啊，就拿着酒就走了，人皆大笑，人们看见就都笑了啊。而宗傲然不坐啊，大家笑他，他也是非常的啊，这个悠然自得啊，非常洒脱，也不生气。常散衣下山，经常就是啊，这个衣服都没穿好啊，散着衣服就下了山了啊，可能披个大褂啊，就是破破烂烂的就下了山了。有逆而问者曰，这个逆是迎的意思啊，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意一下，古文里逆是迎。有啊，迎面啊碰到他的人就问道，就问如何是道者家风，这都是考他的禅机呢啊，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大修行人，不是说喝酒了，那喝酒的和尚就一定是好和尚啊，但不喝酒的和尚肯定不行啊。这个如何是道者家风？对于袈裟裹草鞋，袈裟裹着草鞋啊，问意指如何？曰赤脚下同城啊。又问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赤脚下同城，臣退夫复啊，出复啊，省委。这个陈退夫呢，就是啊一个人，他最初啊去考试，复省委就是省间的考试啊。过宗就是从这个宗道人那里经过之后，细问曰啊，就是游戏啊，就是看上去好像是，其实开玩笑，其实也是考他啊，就是用细论来拷问他。冠此行欲作状言得否？那这个冠呢是陈退夫的名字啊，叫陈冠，所以他问自己，我这次要去考状元，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宗熟视曰啊，这个宗道人呢，宗道者就看了他良久啊，看了又看啊，无时即得，就说了一句啊，无时即得啊，考不上啊，莫测其言也啊，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而退夫国以第三名上第，最后得了结果的时候，他考上第三名啊。实验作魁，这个实验是当时啊有更厉害的那些个啊学啊那些个啊这个考生啊夺得了这个啊第一啊，当时也是就是其他人考得了第一。方悟无时之语啊，这个时候他才啊想到当时宗道人说无时即得，就是你考不上啊。宗见雪窦而超放自如，这个宗道者见雪窦禅师啊也是超放自如，言法华之流也。他就像严法华一样，严法华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人物啊，就是也是没有师承，但是就会祖师的东西啊，非常的厉害。大概就是说，这个宗道者就跟严法华这样的人差不多。我们都知道，这个还有比如千年宝掌和尚啊，这个寒山大士，对不对？宝智公，就是禅宗史上有一些这样的人物啊，他就像横空出世一样啊，你也找不到他师父，也不知道哪的人，就但是又很厉害。又跟当时的这些禅师们能混在一起，能跟他们打禅机啊，比如说这个布袋和尚也是啊，都是这样很厉害的，也会这个祖师这些个啊，祖师禅这些东西都明白啊。还有一个就是普化禅师，对吧？他跟临济祖师经常在一块啊打禅机，临终的时候一会儿南边啊，要世灭，又是北边啊，非常的自在啊。好，我们看下边，雪窦初在大洋玄禅师会中点课啊。雪窦啊，这里的雪窦是雪窦重显禅师，他最早在大洋景玄啊禅师那里啊做这个啊做这个点课，点课其实就是啊管理厨房的啊。与僧夜语慈皇古今啊，跟僧人两个人啊聊这个佛法啊，就是聊得比较起劲啊。慈皇古今就是信口慈皇啊，就是又评论古时的人，又评论现在的人啊。至赵州百数子因缘争辩不已，说到了赵州啊百数子这个因缘，就是僧问赵州啊如何是佛啊，这个庭前百子树啊开始争论，其实一争论说明这两个人都是糊涂的，都不会啊。有行者立其旁， 当时有一个行者就站在旁边失笑而去，一听他俩争辩，前面说的还挺好啊，一听俩人争辩就笑着就走了啊。客退这个是个雪窦跟那个僧人说话之后呢，这个僧人走了之后，客退雪窦呼至，雪窦呢就把这个行者，当时立在旁边这个行者就叫来了，数之曰，有点就是数落的意思啊，就不怀好气的就说，对宾客感而耶啊，就是都是来的都是啊其他地方的僧人贵客，你居然敢耻笑啊，耻笑我们啊，对曰，知客啊，这个宾客也那可能是知客的意思，知客就是啊就是这个雪窦，你敢嘲笑，你怎么敢嘲笑我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知客有定古今之辩，那这个行者就对曰，就是说你呢有定古今之辩，你可以评论古今的这些个啊大修行人，你这个辩才是有的，但无定古今之言啊，你这个哎没有真正的这个法眼啊，就没有责法眼，你这个法眼不明啊，哎，这个评价就是其实是一种啊，是一种这个啊否定啊，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修行啊，故敢笑也，所以我才敢笑你啊，这个我能看出你不会的地方啊，你不行的地方啊。那且赵州义如作么生啊，然后又逼着又逼着这个雪窦啊，让他回答赵州他说的这个庭前柏树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我们在生活中如果谁他觉得他很厉害，你就问他一个啊，狗族复合性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随便问他一个啊，这个妈三金是什么意思啊，估计就都傻眼了啊。那殷以济对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蝇才见便生禽，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庄旧处寻，雪窦大惊。一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这个行者就用了一个偈子来告诉他，一兔横身当古路，这个兔子呢就在这个路上蹲着啊，苍蝇才见便生禽，这个天上的老鹰呢一看到就能够捉住他。兔子因为它这个它的技能它是在地上跑的，老鹰在空中，这个维度啊境界啊功夫啊这个啊这个视野肯定比这个兔子要强，一看就能够把它捉住啊。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庄旧处寻，那老鹰是形容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看得更深更透彻，他一下就能抓住这个兔子。但是这个猎犬呢，他只能在地上跑，他不知道这个兔子跑哪去，没有灵性，只向枯庄旧处寻啊。就过去他上一次可能看到这个兔子在这儿啊，他这次他又奔这个地方去找了，就形容不悟道的人不明白的人就会追逐语言文字，追逐那个话头，追逐用意识来追逐一个东西啊，就像形容这个猎犬没有灵性，用这个猎犬没灵性来形容当时雪窦禅师他辩论那些内容，就像一只猎犬一样啊，只是会追逐这个语言的这个庄子啊，不能真正抓住根本，不像苍蝇一样一看到兔子就能够做到，不像那些真正悟道的人啊。雪窦一听这个就明白了啊，知道他这个话里边是有话的啊，知道也把自己的问题指出来，其实就是哎这个逐了这个话头啊，学者横沙无一物，过在寻他舌头路啊。乃与结友啊，就跟这个人啊结为了好友，或云即承天宗禅师也啊。有的人就讲着啊，这个人可能是承天的啊这个哎，这个宗禅师啊，我们就是说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叫韩大伯啊，上次我这个公众号文章里边也写到了这个关于这个雪窦与韩大伯的公案啊，与为文辞可以想见当时法西之盛也。那我看到这些个情景啊，当时古人之间这种对啊。自己没有悟到啊，给他一个指点啊，给他一个开示，这样的现象非常的多，也能够想象出当时这个法席是非常的兴盛的啊。会堂老人常以小疾愈医愈张江啊，这个会堂老人就是黄龙祖心禅师啊，曾经因为小病啊就看病在张江啊暂时居住。去看病，转运判官夏以公啊，力往见之。那这个转运判官是他的官职官名啊，夏以公力啊，这个姓夏叫夏以力啊，这个 过去称这个名字就是什么什么公，在后边再加他的名字，夏以公立，就是夏以立啊。夏以立这个人啊，就知道啊，黄龙祖心在张江，就去看他啊，因为知道他是个大修行人，因具谈妙道，所以就跟他在一起啊，就这个具谈就是谈论的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的啊这个深入啊，智慧万物为自己及情与无情共一体啊，时有犬卧向岸下。说到了这个万物为一己啊，情与无情都是同源种质的时候啊，当时有一只狗啊，这个卧在这个啊桌子下边啊，以压齿鸡啊。这时候啊，这个黄龙祖心禅师啊，就用这个压齿就打这个狗，右击向岸曰，打完这狗又拿这个尺子打这个向岸，打这个桌子啊，他然后就说啊。犬有情即去，相岸无情自助，情与无情如何得成一起去啊？那犬狗是有情，哎，那他我一打他他就走了，那这个相岸呢他是无情啊，还停在这儿，自助就是没动，那又怎么来说情与无情如何得成一体呢啊？你不是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吗，都是一体的吗，那怎么个一体？这样一问，这个夏以立就不能回答了，夏不能答。会堂曰，才入四维变成圣法啊，你这个情与无情也好，你这个啊会万物为一己都是智解的没用啊，我问你一个你就不会了，你刚一动念啊就已经成了这个啊二法了，圣法就是那些不重要的啊，不是根本的，就都是一些啊葛藤了，何曾会物为己耶，你哪里真正明白万物为一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都是智解的，真正用的时候一点都不会用啊。老黄龙入灭，老黄龙就是黄龙祖心的师父，慧堂老人的这个师父啊，黄龙慧南，他入灭的时候，道俗请祭主道场，那道俗都请这个黄龙祖心，也就是慧堂禅师来啊主持这个道场，继任这个黄龙慧南来继续主持这个道场，法席之盛初不减平时，那这个法席是非常的啊热闹，很多人都来参学。跟黄龙慧南在时是一样的，不减平时，然性真率，不乐从事，然而他的天性是属于那种很率直的啊，也很直截了当的，很简单的人啊，他不愿意去接触很多的人啊物人事物啊，不乐从事，五九解去啊，五求解去，五次曾经要求啊离开这个道场，不想干这个主持了啊，乃得谢世闲居。这个五求可能是求上边啊，这个官府也好或者是国家也好啊，就是想离职啊，第五次就是求了五次才真正离开，乃得谢世，谢世就是离开了他的这个职务闲居，而学者亦亲，但是呢虽然离开了这个寺庙不认这个主持了，学法人还是很多，还是都去啊亲近他，更加的去亲近他。谢景温啊师侄守潭州，这个谢景温呢，他的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师侄，就是谢师侄，他驻守潭州的时候啊，虚大伟以治之，这个虚是空出的意思啊，空出大伟山的这个寺院道场啊，想去啊这个请这个黄龙祖心禅师来做大伟山道场的这个啊住持啊，空着一直空着，没找别人，他因为他想找这个黄龙祖心来主持这个寺院。三次福往，三次请求黄龙祖心都推辞了，都没有去啊。黄龙祖心都没有去。又主江西彭汝立弃资请啊，这个彭汝立也是一个人啊，是江西的一个官啊，他的名字叫弃资啊，又叫啊汝立，又叫弃资。这个汝立呢啊，可能是他的一个官名，这个弃资是他的一个名字啊。又这个嘱咐江西的一个官员去请黄龙祖心。所以不应长沙之意啊，为什么不答应啊到这个长沙大伟山来住持？这个长沙是啊在这个啊就是长沙是大伟山的一个这个道场的一个别名啊，因为大伟伟山就在长沙市周边附近啊，所以这个应长沙就是啊没有答应来这个伟山道场啊做住持。为什么呢？就是请这个啊彭启资来问这个黄龙祖心。那会堂曰，黄龙祖心就说，愿见谢公，我可以见啊这个谢景温啊谢师侄， 但是呢，这个大为的道场呢，我这个我就不愿意去啊做住持啊，不愿领大为也。那马祖百丈以前无住持事，那马祖道一百丈淮海他们之前没有这个住持这一事啊，也没有什么官员给他们啊，就是任命一个住持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师父在这，这个祖师在这，大家自然就找他来了啊，没有官场上这些事情。道人相求于空闲寂寞之宾而已，学法之人就找到了这些个，比如说马祖啊、百丈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就啊一起修行，一起学法，都是很随意的啊，在空闲的地方啊，寂寞的地啊之宾，就是旁边啊山林里也好啊，或者是空闲的地方，大家在那一住，很自然的，也没有那么多约束。其后虽有住持啊，是在那个之后才有了所谓的住持，王臣尊礼为人天师。啊，这个国王啊、大臣啊、这些贵族啊，就是礼这些个住持为人天师啊。今则不然，那挂名官服，现在就不一样了啊。过去呢，虽然说啊，这个过去就算在寺庙里任职啊，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尊重啊，不管是王公啊，还是贵族都很尊重。现在不一样啊，挂在名字呢，挂在官服里边啊，哪个寺院的这个啊住持。如有户籍之民，就像有了户籍的民众一样，职遣无伯追呼耳啊，可以派遣一个很小的官来使唤这些个出家的这些住持们啊，岂可复为也？我怎么可能去干这个事情？其实说到这个，我自己特别有深有体会啊，我也是这个当地啊，这些个啊村里边这些个也经常会有事找我啊，一般反正就哎呀随顺吧。反正也挺麻烦，但是为了对吧，利益大众，为了弘法啊，这些也忍着吧，天天的，哎，这个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啊，这个、一会儿这个一会儿这个部门，一会儿那个部门的啊，就总是他们有事总是会，哎，好像他也能管到你似的。其实我跟他们没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为了弘法就哎，唯唯诺诺的啊，把这个应付过去就行了。这个也他们也听不到，反正咱对吧，都是哎抓住根本，抓住重点，这些小事就不计较了啊，等哪天我干腻了我也不干了啊。这个啊，弃资以私言反命，哎，失职由是致书愿得一件。那这个彭汝立啊，也就是彭弃资啊，就是用就是把这些话啊，就是回禀给这个谢景温，也就是谢师侄。那师侄由是致书愿得一见，那谢师侄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啊，祖心禅师，想见一面啊，不敢以住持相去，就不再用这个啊，这个想让这个啊祖心当住持这一个事情啊，这个强迫他了啊。遂往长沙，那啊这个祖心禅师就去了长沙啊，这个沩山那里，沩山寺院那里啊，盖于四方公卿议和。大概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跟当时的这些四方公卿呢，还是意见呢，还是能够相合，能够说到一起的啊，大家就是心领神会啊，能够谈得来，则千里应之啊，就是再远也会去啊，也对对方也是一种尊重，是吧？那不合，如果不合的话，如果大家的观念之见啊到不了一块啊，则宿舍亦不往也，就是啊很近的距离，一个村里的距离，你如果跟我说不到一块，我也不会去的。开法黄龙十二年啊，在黄龙这个地方开法啊，讲法十二年，退居安头二十余年啊，这个可能到了一定年纪啊，就退了啊，就退出了这个道场，就自己闲居了啊，在安头，在草庵呐、啊，在这个啊茅草房里边啊，或者是说啊在山林里边啊，就退居二十余年。天下只会堂为道之所在，当时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啊，这个会堂。就是祖心禅师黄龙祖心啊，他的道法非常的高明，都趋之若鹜啊，都去亲近他啊，盖末世宗师之典型也啊，这个是末世宗师的一个典范啊，一个标杆，就说这个黄龙祖心禅师啊，他既没有不弘法，也没有啊一直受这个所谓弘法的这个住持的这种啊这种就是说束缚吧，就确实啊一个村里的一个小头就能够呼来唤去的也蛮这个不自在，作为禅师们都想得大自在，都想不受人啊这个限制啊，但是为了弘法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是吧？这个就是古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耻啊，也是我们后人要学习的地方啊。 好，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这一会就跟大家学到这儿啊。